感谢主啊，再有这样的一个机会，再次来到咱们这个德恩堂啊。早上起来走到一条这个很熟悉的这条老路，熟悉的停车场，看到很多熟悉的面孔，也看到很多新的面孔。感谢赞美主啊！今天我知道我们当中有好多弟兄姐妹，我今天没有看到他们，但我知道他们现在此时此刻在我们这个凯瑞堂啊，因为有很多诗班的弟兄姐妹今天在凯瑞堂跟我们的。凯瑞堂的弟兄姐妹一起联合的敬拜啊，感谢赞美主，我们在主里面是一个肢体，我们有同一位主，我们有同一个信心。好，今天我们要交通的题目叫做任性的代价。任性这个词这个想必大家很多年轻人都非常的熟悉啊，但是可能有一些不太在网络上的谈到网络上的弟兄姐妹，可能对这个词有点陌生。听说这个词应该是源于曾经有一个在江西的一个老伯伯他曾经呢在网络上被一些这个这网络的一些骗子骗了很多钱骗了钱之后呢，但有人就提醒他说你上当受骗了但是这个老伯伯说还坚持的他还继续给这个骗子来汇钱那后来就是很觉得很奇怪，你干嘛已经知道上当了，你还去给他汇钱？他就说了，他说我就想知道说到底他骗多少他才能够收住手，所以这个任性这个词呢，就成为一个叫做毫不克制听凭这个秉性放纵自己不服管教这样的一个词，一个代言词有这样的一个词的时候，这个曾经我知道说2014年被评为这个网络年度10大网络用语之一。这是其中非常有名的一个词，叫有钱就是任性在2015年，听说这个在这个我们国内大陆这边是有一个叫做国务院的发言人，也是在他的一次记者招待会上面也用了这个词结果搞的那个翻译的那位这个小姐，她就马上就蒙圈了，她说不知道，她说这个词怎么翻译，什么意思？再到后来，他当中了解了一下这个词的意思以后，他用一个据说是非常准确的一个英文词，叫 capricious 来准确的说翻译，所以让他也一炮而红。所以我们就知道说，任性好像是我们今天才有的这么样的一个新的一个网络用语但是我们知道说，其实这样的一个事情不只是在我们今天才有发生那我们今天要继续来交通分享。这个约拿书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看到约拿在他身上发生的一些事情也是相当的任性。好，我们可不可以请弟兄姐妹一起起立，我们来恭读神的话。约拿书1章11节，请他们问他说：“我们当向你怎样行，使海浪平静呢？”这话是因海浪越发翻腾。他对他们说：“你们将我抬起来，抛在海中。”海就平静了。我知道你们遭着大风是因我的缘故。15节，他们遂将约拿抬起，抛在海中，海的狂浪就平息了。17节，安排一条大鱼吞了约拿，他在鱼腹中3日3夜。然后这样，鱼腹中祷告耶和华他的神，说：“我遭遇患难，求告耶和华，你就应允我。”从阴间的深处呼求，你就俯听我的声音，你将我投下深渊，就是海的深处，大水环绕我，你的波浪洪涛都漫过我身。我说我从前你怎么驱逐，我仍要仰望你的圣殿，但我必用感谢的声音献祭于你，我所许的愿我必偿还，救恩出于耶和华。耶和华吩咐鱼，鱼就把约拿吐在旱地上。我们继续站立，低头祷告。天父，我们实在谢谢你，你又在这里按时分粮，在你的子民当中，主啊，我们谢谢你又借着约拿书要向我们说话。我们实在知道我们是不配的一群人，主啊，我们也没有办法交通你的话。若不是你圣灵的允许，若不是你圣灵的光照，主啊，我们今天所讲所说的 没有办法能够合你的心意，我们就求主你自己的圣灵大大的光照在我们当中，是吧？用你的话来引领我们，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在你的话语当中认罪悔改，能够来归向你。谢谢你，求你在洁净我们这段时间，我们感谢祷告，靠主耶稣基督宝贝得胜的名求，阿门。好，弟兄姐妹们请坐。我们今天分享的是约拿书第一章从11节开始啊，因为我们上一次的时候啊，我们有分享约拿书从第一章的第一节到第十节啊，我们稍微来回顾一下啊，因为我们上一次来分享第一章第一节的时候，我们知道说神的话临到约拿，说他要让他起来去那个大城尼尼微啊，因为他们这个在那里因为他们的恶达到我的面前啊，要到他们要悔改，因为他们的恶达到我的面前。神的话是借着约拿向当时那个时代的这个人的呼喊，也借着那样的话向我们今天说话。那我们今天所有蒙恩得救的神的儿女，今天我们也要起来向着那些还没有认识神的人而向他们来呼喊。但是约拿听到这样的话，他的反应是什么呢？他也起来，他计划要逃往他师啊，因为他要躲避耶和华。他定义这样做的时候，他就开始去做去行。他下到约帕的时候，他忽然看到有一条船正好要去往他师啊，好像神给他开路了啊，然后他又可以有座位，他可以花钱买到票，他就上了船啊，所以一切看起来好像都已经有神的应许，有这样的一个安排了，所以他高高兴兴的上了船。虽然船上起了风浪，但是他仍然可以在船的甲板啊底舱当中啊这个睡觉啊，好像似乎他有很大的平安啊。但是当这个风浪非常大的时候呢，这些船员摇醒了他啊，说他们抽签的时候抽到了他啊，说是好像是因为他啊出了一些问题，所以才造成这样一个大风浪，以至于船都快翻了啊。这时候呢啊，约拿起来说了这样一句话啊，他说：“我是希伯来人，我敬畏耶和华，那创造沧海旱地之天上的神。”看起来这个约拿好像非常的属灵啊，好像非常的这样有信心啊。所以来到这个第十一节，好，我们来一起交通这一节。所以他们向他说：“我们当怎样行才能使风浪平静呢？”说这话是因为海浪越发翻腾，他对他们说：你们将我抬起来抛在海中，海就平静了。我知道你们遭着大风是因我的缘故。所以约拿他知道他出了问题，他知道说他得罪了神，因为他说是因我的缘故。所以当我们看到说神借着周边的这样一些环境给约拿看的时候，他已经知道他犯了罪，但是犯罪的人知道犯罪知罪认罪就可以了吗？神还告诉我们说，我们知罪之后还有一个动作是要悔改，因为只有悔改是一条通上天上的路，是必须的啊，是可以见神的唯一一条路。因为当施洗约翰啊来到这个作为神的这个主耶稣的使者来到地上的时候，他呼喊着说啊，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主耶稣来到地上也告诉我们说，我们需要悔改，我们需要有悔改的行动。所以风浪跟船员都是一个 sign， 像一个路标一样告诉约拿，今天他在神面前他得罪了神，他需要为这个来付出代价。但是我们如何知道说约拿不肯悔改呢？因为约拿他说要将我抬起来抛在海中，可是他有没有其他的选择呢？我记得2014年的时候，那个时候我要准备搬家，要想从这个我在那边住了将近20年的New Jersey， 我要搬到这个北卡来。在来之前的在我搬下来之前几个月，我先下来一趟，说准备在这边买一个房子啊，看看这边的这个情况。当我转了一圈然后准备临走的时候看上一个房子，觉得还应该还是不错的但是虽然还没有下单，但是那时候我回到车上准备回程的时候，回去 New Jersey 的时候，突然我的那个navigator 突然就蹦出一句话来， 说你是否需要在这里就设置成 home。 其实在这之前我那里面有个 home 是我 New Jersey 的 home， 所以呢我说哎，怎么突然蹦了这么一句话哈，我就下意识的就摁了一个，反正因为新泽西嘛，我在那边已经住了20年，对那边的路我实在太熟了，我根本不需要摁 home， 我就可以回家，所以我就摁了这个地方，因为这是新的地方啊。等我按了这个地方，我就回去把这些事情就偷偷给忘掉了。忘记了以后呢，带我下来是七月中旬下来，到七月初的时候，正好有一个机会，我儿子要到 Michigan 那边去打一个比赛，我们就出去去比赛。比赛回来以后，一上车，哦，这么陌生的地方，我要回去怎么办？轰，砰，按了个轰，我就回来了。然后开始时候我是很高兴跟孩子们聊天啊，跟打比赛的情况一直在讲啊。所以也没有注意到，我想呢反正是有 home 了，我就照着 home 就走就完了，我就开着车就高高兴兴就开。等我开过几个小时之后，我就发现说我来的时候啊很快就是下了高速，很快就到了，回去应该4-5应该是很快就回到高速上去，为什么开了大概1-2个小时2-3个小时还在这个 local 来开呢？我就感觉有点不对头啊，我就再去看注意到周围的路标是怎么样啊。当我注意到路标发现不对头，好像这个路不是往我回家的路，已经开到非常的深的那个在我还有里边了。我说方向不太对头，再一看那方向是朝南的，我应该是朝东走啊。所以说我赶紧停下车来，我才看到这个 home 到底是哪，才发现哦，原来我已经把它调到北卡了啊。所以我那个时候我赶紧就校正回去啊。但是那个时候在打开那个 GPS 的时候，他告诉我说什么，这个when possible make a legal U turn 啊，因为你走错路了，要 make a U turn 回来。所以这是告诉我们什么呢？当你知道错的时候，我们最简单的一个方法是什么？ U-turn， 对不对？所以当约拿，如果他谁问他，借着这个船员问他说，当怎样行的时候，如果说作为我们的话，今天我们肯定会知道说 U-turn， 你该回头嘛，就可以了嘛，风浪一定会平静，对不对？但是约拿他说什么？把我抬起来，抛在海中，什么意思？因为他里面有一个深深的成见，他不愿意去做神让他做那件事情，而且他是宁死我也不去，是不是？他就把我抛在海里就好了，我死我也不回去，我也不要去做这件事情。所以今天我们在神面前的时候，我们要好好的检查我们自己。很多的时候我们有一些事情，我们以为我们是遵行神的意思，我们以为我们替神做事情是为神的好，但是很多时候要知道，我们所做的东西，这种坚持是一个顽梗，是个韧性。15节说，他们遂将约拿抬起，抛在海中，海的狂浪就平息了。所以海的狂风大浪，对于约拿来说，这是一个管教，神管教他，他也深深知道，因为他得罪了神。但是他对于这样的一个态度是什么呢？他深深知道这是一个神的管教，但他不肯悔改，他不肯去掉头，他知道这是神的管教，但他不想面对。有没有发现，从第一章第一节，当神跟他讲说你要起来去往尼尼微啊，向那里的居民呼喊，因为他们的罪达到我面前，跟他讲这样的话的时候，从此约拿就没有声音了，他完全不理神了，他不愿意做的事情，他根本就不去向神祷告。所以他完全可以说跟神面前有交通，他要知道到底神的心意在哪里，他要知道他为什么他错了，他一问到狂风大浪的时候，他也不肯为此来祷告。他知道神有这样的一个管教的手段，但是他不肯顺从。有人说约拿来预表着主耶稣，但我们实实在在在告诉你们，主耶稣来到这地上，他是因着顺服死在了十字架上，但是约拿的死不是顺服，是因着他的不顺服，所以他完全没有办法来预表主耶稣，他也不配预表主耶稣。传人的反应是什么呢？我们跳过了13和14节，所以但是我们看到说，当约拿让他把他让传人把他抛到海中，海浪就平息的时候，这些船员是奋力的摇桨，他们不想做这件事情，他们想去拢到一个小岛上去，靠到一个小岛大家都可以得救了，但是狂风更大，让他们没有办法靠上去，所以最后出于无奈，好像他们遂将约拿抬起，抛在了海中。所以曾经的船员他们是什么？试图做一个好人， 他们要靠着自己的方法，他们觉得说啊，这个人确实可能是他得罪了他的神，但是他罪不该死啊。今天我们都觉得说，好像只是不听听你的话而已，我们怎么能需要受这么大的惩罚呢？所以试图做一个好人，要用自己的方法去拯救。但是当他们看到说他们没有办法做到的时候，他们放弃了自己的意见，他们采用了约拿所说的那个方法，把这个把它抛弃了，扔在海中。但是在做这件事情之前，他们有一个祷告，一个祷告啊，他们告诉他说，耶和华呀，不要让这件事情这个流无辜血的罪行，这个这样的罪归到我们身上。因为他们不认识这个神，他们不知道神的公义怜悯，但是他们也希望是靠这样的一个，想经历这样的一个事情，经历这个神，不要让这个如果约拿是无辜的，不要让这个流无辜血的人的罪归到我的身上。所以他们应该有，他们有这样的一个祷告啊，这可以是一个说是一个信心的祷告，因为他们虽然不认识，但他们愿意向这个神来祷告，神就让他们来经历了，海的狂风大浪就平息了。所以神借着这些不认识神的人的手，还行了这样一个大的神迹。今天也告诉给我们一个功课，告诉我们说什么呢？及时的悔改是我们今天一生要学习的功课。很多的时候我们有很多，我们知道我们犯了罪，我们知道我们得罪了神，但是很多东西，那些东西吸引着我们，那些东西抓住我们，或者我们里面有一些我们自己没有放下的，没有办法放下的东西，让我们不能够及时的能够悔改，以至于我们要遭受更大的这样神的管教。耶和华安排了一条大鱼吞了约拿，他在鱼腹中三日三夜。所以我在这里看到，一切都是出于耶和华的手，出于神的手，都是神的计划，因为神没有放弃人约拿啊。所以约拿就好像以色列民在地上的一个缩影啊，虽然他这样的悖逆，虽然他这样的不服管教，虽然他这样的我行我义啊，我这个走自己的路啊，但是神仍然用他的慈神爱色牵拉了他。他在鱼腹中三日三夜，要知道在鱼腹中这个所受的苦，所受的罪，比他在这个风暴里面更加的可怕啊！那个狭窄啊，这个心处各样的那样的环境啊，非常的。我们等一下，我们还可以继续来看约拿自己祷告的时候他怎么样的来形容他的环境，是要在这样的一个苦难当中，更大的苦难里面啊，所以他要经受这样的一个苦难，而苦难里面才能让他真正得到这样的一个释放，生命的释放。所以约拿这个人不能够来预表主耶稣，但是主耶稣用着约拿来预表基督在地上他的工作。约拿真是到死他都不肯祷告，活在一个他自己的自我当中，所以让我们看到说他固执己见，他非常坚持自己的想法，都不肯认错，他甚至认为他这样做可以改变神的心意，好像他离开了神可以找其他的人，或者说神可以因为他不要做这样的事情，神可以说那好吧，那就不要去做，他好像有这样的一个想法，所以他认为他能够改变神的心意，所以他是一直生活在他一个自我的一个堡垒当中。要知道我们基督徒今天我们所面对的有三个敌人，一个敌人是魔鬼撒旦，魔鬼撒旦常常用各样的方法来欺骗我们，让我们来远离神，来让我们不要相信神，他岂是这样说的，耶和华岂是这样说的呢，对不对，来引诱夏娃的时候。对，还有一个敌人是什么，是这个世界，因为这个世界常常要吸引我们，要把我们，让我们不要去敬拜神，让我们去忙我们生活中其他我们要不是神喜悦的那些东西，去忙碌的那些事情。还有一个敌人是什么，是我们里面的自我，是我们里面的己啊，这个己非常非常的深，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要我们对付的，还是我们一生当中我们基督徒要对付的啊，因为这个己很多的时候让我们不能够去顺服神，让我们总是活在我们的自我当中，用我们自己的想法啊，以至于我们偏离了神，以至于神耶稣到我的面前的时候，那些像那些以色列人一样，我们不认识神。 感谢主。到第二章第一节，第一句话就告诉我们说，约拿在鱼腹中祷告耶和华的他的神。约拿终于开始祷告了。到底约拿是到底是死还是活的呢？这个是从历世历代一直有争议的一件事情啊。这个从以色列人到我们今天基督徒，很多时候一直在做一个争议啊。但我个人我认为说，约拿是已经死了。后来他是死里复活。我们小的时候，可能很多孩子们哈，这主日学的老师给孩子们上课的时候，都用这样的话，好像约拿被扔下去的时候，底下一条大鱼张了大嘴，扑通掉到嘴里面去，就是这样啊。有的人说，哦，约拿是在水里面沉啊，啊，到最后一条大鱼过来，嘣把它吃掉了啊。有的人说，约拿跳的时候他在那挣扎，噼里扑通，后面一条大鱼追着他，咱看后面一个张开血盆大口在追着他。但是真正约拿是怎样的？我们看看约拿的祷告。因为他说从阴间的深处呼求，他认为他已经到了阴间了，他在阴间的深处本来的呼求。在海的深处，大水环绕我，深渊围住我，海草缠住我的头，极其的痛苦，他在那里来挣扎。下到山根，山根这个词啊，今天我们翻译到山根，有的地方啊，这原文有的地方翻译成就是地狱啊，所以地的门将我永远的关住。所以约拿他自己是这样认，他知道说他已经到了阴间，甚至他已经到了地狱当中。所以他在这样的一个光景里面。另外我们从主耶稣啊，这个在马太福音12章39到40节是这样说的，说除了先知约拿的神迹以外，再也没有神迹给他们看。约拿三日三夜在大鱼肚腹中，人子也要这样三日三夜在地里头。所以主耶稣用约拿在大鱼的肚腹来预表他在地里面要为人的罪死的，要死。所以如果约拿没有死的话，这样的一个预表好像似乎看起来不是特别的妥当呀。所以我认为说，从这些圣经当中，约拿的确是死了。也正是因为这样，所以我们看到说，为什么约拿到死的时候才开始祷告啊。当然有上次我在同样道，因为我在这边讲的这个是我在德恩堂是用两堂啊信息来分享啊这个约拿，所以我们今天圣经比较长啊。但我在讲完这一道的时候，底下有弟兄姐妹上来问我说，约拿如果是死的话，他怎么才能祷告呢？啊，因为祷告好像是活人才可以的哈。那我说其实也是哈，这个但是圣经里记不记得主耶稣也说过，说这个拿那个比喻说这个。财主跟拉撒路，对不对？那个财主后来死了后到哪里啊？到阴间，但是他仍然可以说话，对吧？他仍然可以说话，嘿嘿，亚伯拉罕也会听到，可以回答他啊。只是他在那边，虽然他可以讲话，但是那里没有爱，对不对？所以神不在那里。所以我在这里我就看到说，为什么他到了这样的一个光景，他才肯祷告？因为在我看到说。约拿他知道面对神他已经无处可逃，他本来他想说把他扔到水里，他是个以色列人啊，在他的印象里知道里面好像以色列人全部都是要得祝福的啊，他不可能好像受这样的一个苦，受这样的一个罪，他所以他极力的挣扎，但是你看到这个深渊围住我，海草缠住我的头，他说你怎么样挣扎没有办法。同时呢，死那个开始有死亡的痛苦和极深的那个黑暗临到了他，现在地的门都向他这个关注了，所以他自己有这样的一个感受的时候，他害怕了。最害怕的是什么呢？你注意到约拿，神向约拿说话之后，约拿的态度是什么？他不理神，对不对？你知道我们在看到第三章、第四章的时候，你会发现神都是主动的跟约拿讲话，而约拿对神是带答不理的。约拿要去跟神讲话的时候，神都马上去回答他。而这个时候约拿呼求神的时候，神不向他说话，这个是约拿最害怕的，因为他害怕与神永远的隔绝，所以他在这个时候他发出了深深的这样一个祷告。所以基督徒今天我们在地上的时候，很多时候我们觉得说，今天哎呀，要能找到一个这样的工作，神要把这个工作给我啊，让我这个学业能够完成，要让我这个疾病能够被医治啊，要让我能够眼前的大的困难能够被排除，这就是一个神迹。所以我们常常求这样的神迹，殊不知今天基督徒我们能够向神祷告，能够蒙神的垂听，这是一个多大的一个恩典，多大的一 一个神迹。我们很多时候我们不觉得，以至于我们今天常常我们不祷告，我们也心安理得。我所在的公司啊，在美国应该是有十几万人啊，有十几万人，它包括在很多国家，包括在中国也有一些分公司，也有一些雇员啊。但在美国有十几万人，我们公司的 policy 上一共有七个 level 啊，我是那第七个 level， 最下面那个 level。OK， 那我上面有第六层，那我的 boss， 我的 boss， 我要跟他去常常要讲汇报工作，他也关心我的生活，关心我的一切的这些事情，所以他跟我是很熟的，我跟他熟。但是我 boss 的 boss， 我去公司十几快二十年了啊，十五年了吧啊，我跟他只见过一面，他知道有我这个人存在，但是我的一些事情他根本不care，对吧？我去讲他根本不会去安排不排时间跟我聊。那我 boss 的 boss 的 boss 这个第四级的人，他可能根本就不知道有我这个人，他只知道因为他手下已经几千号人，他根本就不知道我这个人的存在。那第三级、第二级、第一级的人，你觉得我有可能说，我今天发个 email 给我的头说，哎，我想跟你好好聊聊我的最近的心情啊，我实在有好多的事情我解不开啊，我能不能跟你求一下啊，你帮不帮助我？不可能的，对不对？这只不过是一个公司而已，一个国家的君王今天打电话给这个 Mr. President 啊，我对不起，能不能帮我解决一下我的工作问题？不会嘛，对不对？这我们都知道说，今天我们地上的人多大的，不管你职务多高，他都不会 care 你。但是今天创造天地宇宙万物的主宰，他能够愿意来让你随时随地跟他去求，他要把这样大的祝福加给你，甚至说你去背离他的时候，你去背逆他，他仍然去爱你。难道说这不是一个多大的一个神迹吗？所以很多时候我们要知道，要感恩，因为神听我们的祷告。所以他祷告说，我遭遇患难求告耶和华，你就应允我，从阴间的深处呼求，你就俯听我的声音，你将我投下深渊，就是海的深处，大水环绕我，你的波浪洪涛都漫过我身。我说我从你眼前随被驱逐，我仍要仰望你的圣殿。我们有没有注意到这里面有一个字反复的被提到，我患难的时候你就应允我，你就俯听我的声音，你就将我投下你的波浪洪涛，你从你眼前虽被驱逐，仰望你的圣殿。他在赞美敬拜这个神，他在赞美敬拜这个神。有没有看到，当我患难的时候你就应允我，就讲到神的信实，因为他应过我们，他应许我们有这样的恩典。当我在阴间深处的时候，没有爱的地方，没有神的地方，你就俯听我，不光是听，要俯听我，低下来听我的声音。这是多么样的一个慈爱，你将我投下，哎，怎么搞错约拿？谁帮你扔下去的？是那些船员把你扔下去的，是你要求的，对不对？但是他这里看到说，是你将我投下，因为他知道他得罪了神，神的公义面前，他需要受这样的一个惩罚。你的波浪洪涛，当我们在圣经里面看到这个大水的时候，我们都知道它就预表的是什么？是审判啊，波浪洪涛啊，这里两个字我很熟悉，波洪啊。然后你知道，记得上次我跟讲到的时候讲到说，我那个名字 X I N 汉语拼音，我用 X I N 拼的时候，老外发不出来，结果他发的音就是 S I N 的音 ，sin sin， 所以我一叫我就是 sin， 哎，但是我每天要面对的波浪洪涛审判，所以当我看他要知道要悔改，从你眼前虽被驱逐，驱逐那个词在圣经里面用过很多个地方，都是用到什么呢？说当亚当夏娃他们犯罪得罪神之后被驱逐出伊甸园，当以色列人他们得罪神的时候，他们犯了罪，他们被驱逐出应许之地，他们漂流在万国中，在万国中被抛来抛去。驱逐是讲到说神是圣洁的，他也圣洁的地方啊，他们要被驱逐出去。仰望你的圣殿，那是讲到说与神同在，神的帐幕在人间。所以让我们看到说，他 他在这个时候，他首先想到的说，他得罪了神，他要回到神的身边，他要赞美神，要敬拜神。在苦难当中的时候，弟兄姐妹们，我们要做的一件事情，我们要赞美神，我们要看到神的恩典。因为当我们在地上的时候，我们所能够看到的只有苦难。每年在我们有一个这个叫做小朋友有一个叫丰收同乐会哈、啊，在秋天的时候，在那个同乐会里头，有时候啊，他们那些youth group 的那些年轻人，他们会搭一个东西叫做 maze 啊，我们翻译叫做迷宫。所以你要知道，我们的人生就像一个迷宫一样，每到一个路口，我们就会犹豫、彷徨，不知道我们是该过还是不该过，进去以后到底应该是向左还是向右。往往我们都经常都是走错，走到了里面一个尽头，碰壁，最后一个一个的苦难在我们面前，让我们真的是说非常的 frustrate struggle， 对不对？就像一个迷宫一样，我们又没有办法逾越，碰到这个时候我们没有办法。但是如果我们到那样的情况下，你觉得有什么最好的办法吗？如果有人可以把你做个直升机把你升起来，从上面你在看这个迷宫的时候，你会不会再发愁了？因为它一定有一条出路。你今天走错事了，是因为我们走错了。你转回头来，他会看得非常的清楚，你应该是走哪条路才是正确的路。所以这里告诉你一个，有人说站在地上只有苦难，升到天上胜过苦难。所以每当我们在苦难当中的时候，我们不要在那低着头皱着眉头死拼，求神把我们带到天上。当我们在天上看的时候，这一切的苦难都不是问题。约拿是在失败当中的时候，他在一个难处的当中的时候，他渴望，首先渴望恢复与神的关系，因为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今天我们要在苦难当中的时候，我们需要来到神的面前，需要交在神的手里面，一切的管教我们不要去抱怨，因为神的管教是带着恩典、带着慈爱、带着怜悯的。所以你们记不记得说，在历代志上21章的时候讲到，当大卫他数点百姓犯了罪，犯了骄傲的罪，得罪神了之后啊，这个神派的这个先知加德对大卫说，你有三个选择，一个是你要去这个饥荒，3年的饥荒，一个要被在你的敌人面前被赶逐，还有一个在以色列百姓当中有这个瘟疫啊。他说让我甚为难，大卫说啊，我甚为难，但我情愿落在耶和华的手里，因为他有丰盛的怜悯。所以当我们落到神的手中，被神管教的时候，感谢赞美主，因为他管教我们是带着丰盛的怜悯。所以我们恢复与神的关系，要情愿落在神的手中。紧跟着他来祷告说，诸水环绕我，几乎淹没我，深渊围住我，海草缠住我的头，我到山根，地的门将我永远关住，耶和华我的神啊，你却将我的性命从坑中救出来。这个段祷告当中也有另外一个字，我，非常多的我，对不对？环绕我，淹没我，围住我，缠绕我，我下到山根，将我关住。这个时候是讲到什么呢？讲到他的光景，他在那个时候的光景是什么？是被捆绑，被罪和死的那个捆绑当中，但他已经没有办法胜过，他求神要帮他去解，从这样一个光景当中解救出来。所以当我们看到这个真实的光景的时候，我们看到约拿，他实际上是一个自我，源于他有这样的一个骄傲。首先是什么？他所谓的属灵的骄傲啊，因为你属灵不会骄傲，骄傲的人是不属灵的啊。他自己以为他爱主，对不对？当那些船员问他说你是什么人的时候，他说我是希伯来人，我敬畏耶和华。你知道敬畏耶和华的人能够说连神的话都不听吗？所以他自以为他自己是爱主的，是敬畏神的，他是一个骄傲的心态。同时呢，他说什么？就是那个创造沧海旱地之天上的神，海陆空都由他管。我们以为说啊，你看约拿多好，在这样的一个环境当中，他还在传福音。其实要知道，那不是啊，他是在 show off， 他在 show off。你为什么哈？因为你记得当时那个环境是怎么样啊？ 当时以色列的百姓，他周边那些这个族啊民族，每个民族都有自己背后的一个偶像，所以每一当他们打仗的时候，他们都会抬着自己的偶像出来，看谁赢了，就说明谁背后的这个偶像这个神厉害，啊，所以当这个起了大风浪的时候，这个船员的第一个动作是什么？把所有的人召集过来，你们赶紧求你们背后的神，看谁的神有办法能够把它停了。这个时候约拿站起来说什么，那抽出约拿说，我后面这个神厉害，我是创造沧海旱地，就是天上的神，海陆空随便都是他管的。所以他是一种 show up 的心理，他在心理上他是这样的一个骄傲，同时呢他在权柄上他骄傲，对不对？他自以为就是说神啊把这样的一个任务交给他，所以他有他的权利比神还大，他可以不顺服神，他可以自己按照他自己的意思去行。他在侍奉上骄傲，因为他觉得他能够改变神的想法，改变神的心意。他在知识上骄傲，他从来不认为，他觉得他是以色列人，是这个希伯来人啊，是这个神的选民啊，所以他不可能，别的人都是罪该万死，他不可能到阴间。所以当他下到阴间的时候，他才知道说，原来他得罪神，他也是在阴间当中。提醒我们自己，今天我们不要蒙恩得救之后我们就拿到天堂的门票，但是我们认罪不悔改，今天我们同样也会落到这样的一个光景当中。第九节说，但我必用感谢的声音献祭于你，我所许的愿我必偿还，救恩出于耶和华。因为他现在不光是要恢复与神的关系，不光是看到自己啊这样的一个光景，他更是要用感谢来称颂神。因为常常我们知道啊，我们基督徒很多时候我们在不管是在祷告会或我们在家中，很多的时候我们的祷告啊，这个我们的感谢特别的苍白无力啊，但是我们常常会给神拿出一大长串的一个清单，说你要帮我做这啊，我们的祈求是一个长长的，但是我们的感谢通常是短短的。但是要知道这个感谢非常的重要，因为当我们在感谢神的时候，我们会让我们看到我们自己的缺乏，看到我们自己的不能啊，我们还能看到说神是多么的能，然后我们从而能够从感谢的声音从心底里面发出。所以他在高高在上的那样一个神，他今天来爱我们，让我们看到我们的光景，我们真是要用这样的一个声音来感谢他。今天我们这么不配，主耶稣用他的宝血来救赎我们这样的人，我们难道不应该感谢吗？而且今天我们的感谢，神不光是让我们感谢他，常常也让我们学会借着对我们周边的人的感谢，能够来学习如何来感谢他。所以有的时候我们会在神面前，有时候我们还能够勉强说几句感谢的话，很多时候我们对人，对我们周边的人，我们特别没有还有感谢的这样的一个习惯啊。尤其到美国，我以前在国内啊，我就做完了事情都觉得好像别人欠你的是应该的啊。到美国后我们上班，常常有时候开会，这个看到我们同事就是啊，有时候 thank you appreciate 做了很多这样的话啊，后来我才觉得好像有时候觉得我很深，因为有时候我是觉得说那些东西好像。我常常觉得那些好像是应该的，我做的你就该感谢我，但是当我听多的时候，我会发现说确实是，因为我们人里面有这种自私骄傲的这样的一个本性，让我们很多时候我们没有办法把我们的感谢说出来。所以感谢是让我们能够胜过骄傲。救恩出于耶和华，因为这个时候他渴望能够有神的救恩引导他，因为他在这样一个苦难的深渊，在这样的一个地狱和这个阴间的这样一个环境的时候，他渴望有神的救恩，他知道他自己有罪，他要悔改。很多的弟兄姐妹有这样的一个疑问，他会说我们祷告难道真的能够改变神的心意吗？因为我们知道说我们的神是永不改变的神啊，他不可能因为我们所说的什么东西就做任何的改变。可是圣经里面常常看到说，哎，耶和华这个后悔他所要做的事情，或者他所说的话，哎，这里好像有点矛盾，对不对？那我们怎么来理解这样的一个情况？到底耶和华是不是这个永不改变的，还是说他祷告的时候他就会改变啊？其实他这里讲到他永不改变，是他指导他的性情、他的恩典、他的慈爱啊、他的怜悯啊、他的公义啊、他的这个对着我们的应许，这些都是永不改变的。 他会因着我们祷告改变的是他工作的方法，因着我们的回应。所以我们的祷告，我们来回应神的时候，神会因着我们的信心可能会改变他的工作方式。所以耶和华吩咐鱼，鱼就把约拿吐在旱地上，他真正来经历死里复活了。因为开始我们在第一章第十七节都是讲到说，神就安排一条大鱼吞了约拿啊，到我们这个第二章的第十节的时候呢，说神又让约拿这个吩咐鱼，鱼就把这个约拿吐在旱地上，这个当中有三日三夜，所以这个鱼你看到没有，非常的顺服哈，三天啊，它都不会去分泌什么东西把约拿给消化了，这个那它在里面安安静静待了三天以后，把它吐在这个旱地上，所以一看鱼是这样的一个顺服的情况，我们在这个约拿的情况。就是告诉我们说，今天我们也是需要顺服啊，我们需要学习这样的一个顺服啊。耶和华神安排我们，神也的时候也要去让我们按照他的心意，能够顺服他的心意。你吐在旱地上，所以从一个被包围、被捆锁、被捆绑的这样的一个环境，今天他终于得到了一个释放，耶和救恩出于耶和华，所以。神为什么不放弃约拿？这个也是我们常常思想一个问题。约拿真的是不配，对不对？今天我们看到说这样一个悖逆的人，宁死都不要去的人，这种人真的是说在地狱就是他一个惩罚，是应该他是他的去处。但是神为什么还不放弃约拿呢？因为我们看到以弗所书第二章第十节说，我们原是他手中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其实神今天让我们得救，蒙恩得救之后，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他手中的工作，神要借着我们周边的环境，借着我们的服事，借着我们在地上的这些生活，真是要来成就我们，哎，磨练我们，把我们磨成神儿子的形象，以至于我们见主面的那一天能够更像他的儿子。所以我们是他手中的一个工作，他要抓住我们。但是常常我们也喜欢说啊，我是那个泥土，你是陶匠啊。如果能做个泥土，感谢赞美主，因为那是柔软的。常常我们里面是刚硬的啊，我们是一个坚硬的顽石。神要来，常常要工作的时候，要拿更加坚硬的工具，然后来雕刻我们。所以很多时候，我们要落在一个苦难当中，落在一个试炼里面，有的时候那是神要用一个更大的、更坚硬的工具来雕刻我们，因为我们里面有我们很难对付的技，是要这样来帮助我们。所以神的爱对着我们是不离不弃的，这是给我们一个莫大的一个恩典。我们背离他，我们去真的是说不要听他的话啊，但是神仍然去用他的慈生爱所牵拉着我们。这里有一点我不得不跟大家弟兄姐妹一起来分享，真的是我们看到说约拿在鱼腹当中的时候，他所有的祷告从第二节到第九节是他的每一个祷告，他的每一个祷告不是说他自己讲出来的，都是诗篇里的话。如果弟兄姐妹有兴趣，你们可以回去去查一下，所有他的祷告都是诗篇里的话。约拿被扔到水里的时候，他没有说抓紧时间抓住一个 pocket 这个圣经赶紧搁在口袋里的给他备用，是不是？因为那时候没有 pocket 圣经，那时候圣经什么样，一卷一卷的羊皮，他也不可能抱一大卷羊皮去跳海，对不对？得投到海里。所以他没有圣经，但这些话是在哪里呢？在他的心里，在他的心里，所以他可以用神的话去祷告。但是这里也给我们看到一个问题，圣经再熟也不代表我们是属灵的可以顺服神，对不对？你有这么熟的圣经，你拿这么熟圣经，这些话都在他的里面，他能够拿圣经最后去祷告，但是他是个不顺服的神。还有一点要特别记住的，圣经不熟一定会失去很多的恩典和祝福。正是因着约拿还有这么多的圣经在他里面，所以他可以记住这些圣经，这些圣经当他在苦难当中的时候，那些圣经向他说话，神向他借着圣经向他说话，神的话活了，所以他可以经历这些圣经上的话。所有的那些苦难他经历之后，他自己活了。 所以神的话活了，约拿也活了。今天我们知道说，背诵圣经，我们能够常常读圣经是非常有福的。今天我们可以把这些圣经常常我们的读，能够记在心里，可以让这些话在我们里面，让我们昼夜思想，可以常常让我们来到神面前，圣灵来办我们讲解，让我们能够明白圣经，让我们能够把其透着我们所记住的能够明白。但是明白不是到头了，如果明白了圣经我们不去活出来的时候，那些圣经字句叫人死，经意叫人活，那些圣经需要让我们能够去经历它。当我们经历这个圣经的时候，所有的那些话就可以真正的让神向我们说，就像约拿一样，在苦难里的时候，这些圣经想跟他说话，他经历了这些话，当他经历这些话以后，他可以回转，他可以活出这些话。所以我深深的相信，当有一天我们见主面的时候，神绝对不会按照我能够背诵多少圣经来去给我多少奖赏，也不会按照我能够明白多少圣经给我多少奖赏，也不会按照说我能够经历了多少圣经，能够在弟兄姐妹面前能够讲我多少的经历能够给我多少奖赏，乃是让所有我能够背诵的明白的经历的圣经能够让我活出来，才是我最大的奖赏。所以我们弟兄姐妹，我们常常需要背诵，需要明白，需要经历，更需要让我们能够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把我们所听到的，把我们所明白的能够活出来。约拿记得祷告，死里复活，他要能够去按照神的心意去完成，去了尼尼微。好像这件事情他的祷告成就的是神，成就的是那件事情。所以祷告的益处到底是谁，为着谁呢？常常我们可能说，哦，我祷告了半天，我们把这些事情完成好了，所以我们高兴了，神也高兴了，是吗？其实如果说真是这样的话，约拿书只到第三章就结束了。为什么会有第四章？因为神的工作让我们不是到这件事情成就，神更看重的是我们人，看重我们里面。所以让我们今天的祷告能够让神帮助我们看到我们里面的这一切的黑暗，让我们能够认罪悔改，让我们这个灵魂能够被神来拯救。让我回到我们今天的主题，任性的代价。今天可能我们有时说，哎呀，我们顺服神的话，好多的事情，我要地上的东西我们要丢失了，好多的好处我们可能要丢失了，好多的时间精力那些东西好像我们要丢失，我们好像付出了很大的代价。但是要知道说，我们要如果不顺服神的话，我们所付的代价是更高的。管教的目的是得着灵魂啊。今天很多时候神有一种爱叫做管教，他把我们放在一个绝境当中，放在一个很深的环境里面，目的是为了来管教我们，让我们能够悔改啊。所以我们不可轻看任何一个神的管教，因为每一个神的管教背后都有神的功课。所以当我们碰到难处，遇到一些困难的时候，我们要先在神面前有这样的一个祷告，看看是不是神要借着这样的一个难处，看看我们里面有哪些是不讨神喜悦的，我们先要回到神面前，借着祷告悔改，回到他的面前。所以当我们经历一些苦难的时候，千万不要逃避，不要埋怨，不要抗拒，不要里面有苦毒，我们真的是回到神的面前，要让神把我们带到高处，让我们越过苦难，让我们看到我们自己是多么的不能，看到他是多么的能，让我们能够开口感谢赞美主，让我们能够回转，让我们能够顺服，让我们回到神的里面。因为常常逆境中比我们这个顺境中让我们更能够学习一个顺服的功课。好，我们低头祷告。天父，我们实在谢谢你，借着约拿书再次向我们说话。实在我们知道，我靠着我们人的口，我们没有办法把你的话语交通的完全。但是我们也深深的相信，主啊，你借着这些话向我们说话，你要让我们在生活当中，我们可以来经历这些话，让你的这些话语 真是能够成为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能够让我们真是在我们的生活当中紧紧的能够抓住你，依靠你，也让我们能够回转在你面前，能够活出你的话，能够让你自己的话能够照亮我们前面的路，帮助我们，真是让我们在服事中，让我们在地上的每一天，是吧，真因着有你，我们不再软弱，我们不再惧怕。谢谢主，感谢祷告，靠主耶稣基督宝贝的圣名，阿门。